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的学习圣经，更好的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好，我们再看约珥书的三章一节，到那日，这个那日呢，继续可以是末世末后世代历史上的每个日子，那更是我们归向上帝的日子，也是上帝来刑罚审判的日子。第三章第一节，到那日我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，分散和归回都是上帝所做的事，上帝把我们分散，上帝也把我们集合。上帝分散我们可以是一个处罚，好像以色列人在亡国了以后，北国南国亡国了以后，因为他们不听上帝话，屡次拒绝上帝天天差来的先知仆人，年复一年，月复一月，日复一日，所以以至于上帝的震怒就把他们交在巴比伦的手里，他们就像生命记28章或者是利未记26章讲的，被抛在天下万国中，就分散到各地去了。那么分散到各地呢，固然是一个处罚，但是分散到各地呢，也是一个炼境，使炼境后的渔民能产生见证。就是你分散到各地了，你痛尽思痛了，你悔改归向上帝了，就在分散的地方见证了上帝，使人归向主了，这很奇妙的。那这个以色列被掳的分散啊，其实前呼后应两件事。第一个前呼上帝在创造的时候的旨意，在创世纪里不是神就说人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吗？在那个挪亚从方舟出来以后，神也说了这样的话。可是在创世纪第11章你看到巴别塔的特点，就是他们不要遵循上帝这样的话，他们要聚在示拿地，他们不要分散，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。他们在抗拒上帝，上帝要你们分散在全地，把遍地治理起来，他们抗拒上帝，所以上帝他们要修一个塔聚在一起，所以上帝就败坏他们工作，他们也就不能不分散，非分散不可。虽然他们的分散不能再荣耀上帝，但也实现上帝的刑罚，就如同上帝分散以色列一样。可是分散以后你认罪悔改，又可以在分散的地方见证上帝，也很美。而且当你见证上帝的时候，神又会把你聚集在一起，聚在一起崇拜，聚在一起回到圣殿里来敬拜上帝。我们今天能聚在这里是上帝的恩典啊！将来在新天新地的时候，我们也聚在那里荣耀上帝。分散也像是使徒行传的时候，或者耶稣说在约翰福音说的，马太福音最后一章也讲，我打发差遣你们到天涯海角去见证，也是差遣。我们差遣宣教士也是分散他们。而从一个角度来讲，我们基督徒需要在恩典中被分散，希望不是在惩罚中被分散，但在惩罚中被分散如果能归向上帝也是非常美的。我看到很多的中国大陆的基督徒，中国大陆教会的复兴就是这样，今天一个基督徒被下放到蒙古，明天一个基督徒下放到东北，后天一个基督徒下放到什么地方，哎呀，神在那个地方怜悯恩待他，他就结出成千上百甚至上万的果子来。感谢主，我们不要抱怨上帝，神把我们分散也好，分散以后聚集，聚集其实就是教会这个字的原意，教会就是聚集的百姓，聚集在一起同心合意赞美上帝。但是聚集另外一个字是归回啊，就是回到上帝的殿，聚集另外也有一个坏的意思啊，就在这里有讲，在以西结书在启示录里面都有讲到，还有几个小先知书都有讲到，聚集什么，把所有抵挡上帝的人聚集在一起，好方便的消灭他们。哦，这个很可怕哈。这个 那个分散以后的聚集哈、归回哈、这个在生命记的第30章第2节也有讲哈、生命记30章第2节，那么神把你赶到万国中，如果你听上帝的话呢，上帝就把你分散了以后把你招聚回来啊，把你重新招聚回来。我刚刚讲的是在以西结书38章7节还有启示录19章19节，就是这里所说的哈、我们看第三章的约珥书3章2节，我要聚集万民，带他们下约沙法谷，在那里施行审判，因为他们将我的百姓，就是我的产业以色列，分散在列国中，又分取我的地土，且为我的百姓研究，将童子换妓女，卖童女买酒喝。推罗西顿和非利士四境的人呐、你们与我何干？你们要报复我吗？若报复我，我必使报应速速归到你们头上。你们既然夺取我的金银，又将我可爱的宝物带入你们的宫殿，并将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卖给希腊人，使他们远离自己的境界，我必激动他们离开你们所卖到之地，又必使报应归到你们的头上。我必将你们的儿女卖在犹大人手中，他们必卖给远方示巴国的人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各位，这段经文相当的丰富哈，就是一方面神分散以色列人，神打散他们，神使他们被掳，这是神的工作，因为以色列人悖逆。一方面神是借着这些外邦人在不知不觉在贪婪在愤怒中做这些事，他们就伤害了他们。那么神他们伤害并不是在顺服上帝，他们是在抗拒上帝，但是不知不觉成就神的旨意，所以神要把他们聚集在一起，要在约沙法谷，就是神审判的地方，施行审判，把他们聚在那里施行审判哈。在以西结书38章和启示录19章那里都讲聚在一起，让他们，有人说那就是哈米吉多顿大帐哈，不知道有多少抵挡上帝的军队要一起来攻打上帝的仆人，上帝的使女，聚集在一起，上帝就用他口中的利剑杀掉他们，消灭他们。在西班牙书哈，对不起，这是小先知书里面的很少的经卷，第3章第8节那里有讲到说，神要把列国招聚，聚集列邦，然后将我的愤怒倾倒在他们身上，他也浇灌他的灵给他的儿女，他也倾倒他的愤怒在列邦当中。马太福音24章31节，把选民都聚在一起。各位，神聚在我们一起的一个意义就是我们同心。各位来到这里，任何一个聚会，包括两个人的祷告，夫妻在一起，盼我们同心。就算你一个人，也还是需要同心，同耶稣的心。这一点我们觉得常常没有哈，我们常常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，同心聚在一起侍奉他。当神把万国聚在一起要审判的时候，你大概很少想到这一件事，就是所有的受造物都会非常的快乐。诗篇96篇第11节到第13节哈、那里说，愿天欢喜，愿地快乐，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通拜，愿田和其中所有的都欢乐。那时林中的树木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欢呼。你以为为什么这么多的东西欢呼快乐呢？哦，因为耶稣降生了，因为耶稣复活了，因为什么吗？所有的东西欢呼，因为耶和华来了。来干什么？他来要审判全地，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，按他的信实审判万人。神的审判会叫所有的受造，所有没有意识的受造物都欢喜快乐，那是一个形容哈。因为这个世界上罪恶实在太多太久，我们没有看到那个恶人被刑罚，我们需要看到恶人被刑罚。那么在历代志下第20章1到30节讲到，神也把仇敌聚在一起，好消灭他们，好消灭那个摩押人、希尔山人还有亚门人，他们聚在一起被打败。 好，继续再看，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，再看就是第二节，第三章的第二节，第三节哈，这里我的百姓，我的产业，我的土地哈，这里一直在讲我的，是很少有的哈，我的百姓，我的产业，我的土地，我的百姓，一再讲，这是表示是亲密的，上帝与我们非常的亲密，我的。我们是属主的，然后主也是属我们的，所以我们说什么？不是说耶和华上帝，我们向你祷告而已，是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也是属他的。在阿摩斯书一章九节讲到，推罗曾经把以色列人卖给列邦。在士师记十三章第一节，撒母耳记上五章一节，还有历代志下21章16节，以西结书25章15节，都讲到说非利士人曾经夺了以色列人的财物，把它夺走了，那么神就要报应哈，你们卖我的百姓，我就要报应你们。第四节讲有什么相干，推罗西顿非利士，这都是当年伤害以色列的那些民族啊，与什么有什么相干？与我的福气不相干，因为你们不要，但是与我的审判有干。当神审判管教我们的时候，如果我们不知悔改，还要降水，还要报复的时候，神就使更大的报应临到我们。当神管教我们，我们不想要报仇报复，我们不怪罪上帝，也不怪罪上帝的仆人，我们会谦卑受教的话呢，神就会祝福我们，而求主让我们不要把那个报应啊，神的报应加快的加在我们身上。可是实在我们常常就是像这里所说的哈，把那个报应多多的加快加在我们的身上哈。这里把以色列的宝贝夺走了，其实最大的宝贝，神最大的宝贝不是那些金银珠宝，你知道神最大的宝贝就是我们，就是我们的灵魂，谁对神最看顾的。这些他们把宝物夺走了以后，神会把它抢回来啊。那在以赛亚书49章24节，神问勇士抢夺的能夺回吗？抢去的能夺回吗？勇士抢去的也可以夺回，因为再强的国度神也可以把它抢回来。那么四王把罗德抢走了，亚伯拉罕靠主可以把它夺回来。但是勇士如果是耶和华呢？耶和华把你抢走了，把你分散到四方呢？耶和华也可以把它夺回来，耶和华的爱可以把耶和华的愤怒平息下来，他自己为自己预备了救恩，平息了愤怒，不仅把以色列人夺回来，而且可以把外邦人夺回来。如果外邦人顺服信靠的话，外邦人也归向上帝。像诗篇72篇第10节，他施和海岛的王要进贡，示巴和西巴的王要献礼物，好像示巴女王来请教所罗门，好像在约翰福音里面有非利士人来问耶稣，耶稣就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啊，那是约翰福音第12章第20节开始的。那虽然只有几个人来问，但预表了将来万民万国万邦万族都要成为耶和华的珍宝，都要归向他们。在哈该书2章6节7节有讲到说，神要震动天地，使万国的珍宝都运来，好像大卫为所罗门的殿预备一样，也好像启示录21章圣城在建造的时候那个丰富。我们再来看约珥书第3章第9节，约珥书的第3章第9节，当在万民中宣告说，要对万民宣告，要对每一个人，福音是传给万民万邦的，神的话是对每一个人都有效的，神是不偏待人的，在万民中宣告，宣告什么？这个在我们前面已经讲过的哈，宣告耶和华做王了，宣告耶和华是主，宣告我们应当敬拜他，应该侍奉他，这个都是大使命，这都是以色列人，这都是教会的责任。不过在这里的宣告就不是这个了，不是 不是给你拯救的时候的宣告了，这个宣告是宣告预备打仗，激动勇士啊，神会做这样的事，是激动这些勇士们，激动万邦来攻击神的受膏者啊。有人说这是以色列的国度，我比较喜欢把它解释成就是教会，就是神的儿女。我也不敢说这一定就是在哈米吉多的那一场最后的大仗，我觉得也许是分不同的时空，可是在神的眼里都是同时发生的。就是说我不一定说我们要期待一次最巨大的大仗以后神来，我觉得这只是在讲到说神在历史历代会做的工作。当然如果有这样的事当然也很好，就是照圣经的字面来了解，有这一场巨大的战争，预备打仗，激动勇士。我们知道神会激动每个人的人心，神会感动，神会用巨大的作为来激动我们的心啊。那但是这个激动的结果是不是真的对我们有帮助啊，甚至看这个人是不是他的意志顺服了上帝啊。在历代志下36:22讲到说，这个耶和华为了要应验借先耶利米口所说的话，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，使他下诏通告全国。那么这是不是指古列已经信靠了上帝才会下这个诏呢？我们也不是那么确定，这个看你的解经和你的神学哈。在以赛亚书里面也有讲到古列说，你虽然不认识我哈，我也会给你就是我会将暗中的宝物啊，隐藏的财宝赐给你哈。你虽然不认识我，我也加给你名号。我想我们应该把它解释成古列是信靠上帝的，因为如果不信靠上帝，神这个激动呢，这种激动就对当事人并没有什么帮助。当然很多时候激动并不是对当事人有帮助的，是一种外在的激动，是一种对上帝并不认识的，可能是因为愤怒贪婪产生的激动，如同神激动巴比伦呢，激动亚述来攻打以色列一样。那么这一次神也激动，这个只是让我们非常确定一件事，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神在那里主导。那么大小的事，那么神在主导的时候，神也会主导人来去成就他的旨意啊。要激动勇士和战士都上前来，哎呀，我们上前到耶稣那里得赏赐，上前到上帝那里得到祝福，这个圣经会讲，但是这里是上前来成就神愤怒的旨意，他们要来攻击，他们要说狂妄的话。第10节，要将犁头打成刀剑，将镰刀打成割毛，软弱的要说我有勇力啊。这个当然就跟弥迦书4:3还有以赛亚书2:4是刚好相反的，那里讲到把这个所有的武器哈，所有作战的武器把它变过来哈，把刀打成犁头来耕田，把枪打成镰刀来收割啊，做农事了。那这也是我们的理想，希望是这样。可是在这个理想最后终于实现的时候，在历史上也有小部分局部的实现的时候，神会也让人把犁头打成刀剑，镰刀打成割毛。这个在历史上你看每一个国家都这样。有人说国防预算多少多少多少哈，不可以太高，有宪法的规定。其实我看每个国家，就算教育文化的基金也常常是攻击的，也常常是国防。所谓国防其实也不是防，其实是国公部，哪个人真的在防啊？从古时候的历史开始到今天，人都像该隐，我们都有该隐，或者是都有那个亚当夏娃那种罪性，那一种要侵略别人，伤害别人，自己不安的那种罪性哈。不一定伤害侵略，也可能是像为虎作伥一样哈，像很多知识分子一样，为这些自己的利益去伤害别人。人每一个国家的预算，每一个国家一切的常常就是要攻占别国的领土，把别人变成奴隶，自己变成主宰哈。所以犁头变成刀剑，镰刀变成割毛，是人类的一个幼稚的理想，或者是高贵的理想。目标是高贵的，方法是幼稚的，存这样的想法想要靠自己而不靠和平之君公义之主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人会在历史历代都做这样的事，包括从该隐开始。
那么甚至从伊甸园亚当夏娃堕落以后，彼此之间也有这种仇恨。那在最后的战争里面，在历史历代神也会激动人，那这个你不要怪神，因为今天不信主的国家哪一个把犁头打成刀，他说他是顺服上帝，他根本不信上帝。我们就是在不安全感和我们的自大和贪婪中间，要得更多的地，要扩张自己的领土，要伤害。那基督徒可千万不要走这条路，我们是用和平的福音叫人悔改的，是叫人和平的，让这样的人归向神。神国的扩展绝对不是靠着武器奸诈，都是靠着上帝的十字架。那么软弱的为了要侵略也会说我有勇力，软弱的说我有勇力，恐怕也包括一件事，可能在抵挡神的力量里面，魔鬼也会加给他们力量，让他们能够成为攻击人的人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莱超牧师的圣经讲解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。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，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，跟随主直到天家。